大家好，我是老白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我们老朋友，也是《流浪地球》一二的编剧，以及这个百年电影简史啊，科幻电影史的讲述者啊，杨志学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志学。
哎，我们最近呢看了一部片子，这部片子非常的奇特，也非常的有趣，可以说是今年看到的，就是怎么讲呢，是电影界的，你说它是清流也好啊，说它是泥石流也好，总之它是非常的与众不同。
咱们直接一点，就是这就是我今年到现在看的最好的电影，
是吧？
我今年也看了有几十部了
哦，这么夸张。
嗯，
这就是从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
嗯，
对，这部片子获得了至少在我跟杨老师之间获得了极好的认同与反响。
在我这个一块玩游戏啊，然后这个桌游啊什么，就包括这个科幻电影圈这些朋友里边，也是这个大爆啊。
嗯，
就大家都觉得非常好，
都在叫好。
嗯
嗯，但是看好像宣发肉眼可见有点贫穷啊。
它本身这个片子就是属于那个要特别对脑电波的那种，
嗯，
就跟咱们就属于那个吃了同一种蘑菇，脑电波对上了。
是是是是。
然后这个片子，反正我也能理解，它会有一些两极化的评价，就是那种喜欢的人会特喜欢
，
不喜欢的人会特别不喜欢。
对，目前在影评这一块，或者说是舆论反应这块，
嗯，
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
但是整体的还是好评多。
嗯，
反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片子属于它前期放出来各种物料，基本上感兴趣会去看的人，大部分还是说这个脑电波会相对对路的人。
哎，
我之前还这个最就刚看完这电影最发疯的时候，我说这片子奔二十亿去吧，但是现在
看，你别这样啊！
现在看可能这个就是脑电波没有对的那么齐，就是，但是他这片子反正我们。他应该能赚钱，我觉得他赚的钱其实对于这个新一代年轻创作者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这个片子，我觉得是真正的属于那种，就是新一代的这个电影人才能拍出来的片子。
嗯
啊，
您说这个新一代的电影人是指像李阳导演这样子的，
就是年轻的，就是整个他的这个文化背景是这个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的这些
对。
这个电影创作者，因为它里边我们所说这脑电波好多东西真的就是不是说这个，我不是说这个年纪大的创作者不行，它就是说不是一个时代。它就好比你让我去拍一个三十年代的事儿，我也不懂，你让我去拍五十年代的事儿，我也不懂。
嗯，
那其实这个就是说你要拍一个这个八零后的事儿，那确实就是八零后最懂。
哎，那我们先从这个电影本身的结构以及它的特点，我们先简单聊两句。
嗯，
然后杨老师再来一点，就是咱们录节目之前说的史上最大暴论这一类的。
对，我大暴论一番，我估计这个会挑战一些这个电影爱好者的这个传统认知，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是来挑战的。
好，带劲带劲。
嗯，
今年就是那个，我发现我认识这些老师们都逐渐的就不保守了，你知道吧？
就是对这个，主要是这片子，我确实是后面这看法是我发自内心的这么认为。
嗯。
咱们先来聊聊这片子啊，就是真的是因为我们说是微剧透啊，
是的，
就是不要大剧透啊，
不大剧透，
还是说推荐大家去看这片子，属于你看你才知道它有多么的这个神奇。
而且就是我们谈的时候呢，不可避免会对于情节有一些方面的渗漏，但是呢，请相信我，就是这个片子的话，你不看的话，你就是你必须要通过自己的视觉去认识到它。
没事儿，就是漏多了，后面咱们再给剪掉。
哎，也行，
漏有做后期嘛，咣就没了。
哎，一下没了。对，
嗯，
您来，嗯，
这个片子，首先就是说我为什么说它特别新时代啊？就是这个片子里，我看到大量的是那种八零后的这种娱乐和文化方式那种深刻的影响。
嗯，
像这个游戏特别明显，
是的，
然后漫画，
对。
然后流媒体短视频的这种美学其实都在这其中，
是的。
然后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你要让这个相对电影观念保守一点的人来看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片子怎么如此的离经叛道。
哎，
啊，然后他整个那种就是对于连贯性的那种基本上放弃追求，所以这个我看有些差评是说他这个剪辑不好。
嗯，
我觉得这片子最好的就是他剪辑。
嗯，
啊，就是谁要说他剪辑不好，就好好去重新学一下剪辑。 啊，这个这片子最好的就是它的剪辑，它真的就是那种把不连贯的东西怎么样给你这个剪在一起，你还觉得这个有效果，还能产生各种冲击力。
嗯，
你不能说只有连续性剪辑才叫剪辑。
对，
蒙太奇是不是剪辑？
是，
爱森斯坦就是那么剪的。跳切是不是剪辑？戈达尔就是那么剪的。戈达尔从谁那儿学的？乔治梅里爱。你说乔治梅里爱有问题吗？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金科玉律都是乔治梅里爱、格里菲斯他们一代人建立的。
没错，嗯。尤其是他在片子里边还特别吐槽了蒙太奇这回事儿，
对，没用的蒙太奇，
没用的蒙太奇啊，对，这个也可以看作他是对很多经典的规律吧，或者说是、
一种无情的践踏，
哎，或者是就李阳导演他有想要表达的东西。
但是我们电影的发展一代一代其实就是对上一代规律无情的践踏怎么践踏过来的、
哦、
每一代都在践踏上一代的金科玉律，这样电影才能不断创新。
嗯，
像之前我跟这个郭帆导演聊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哎、
就是说电影这个东西啊，它一定得是说这个也算电影，那个也算电影，新的东西我们都把它先纳入电影的范畴内，电影才有生命力。
嗯，
如果我们就是说一看说，哎呦，这个它怎么能把这种技法给拿进来？这个它怎么能把这种、这个新的低俗的东西，这种影响给拿进来？你说这、就是如果老持有这种观点的话，电影就没了。我说一个这个苏珊·桑塔格老师的这个暴论啊，苏珊·桑塔格老师
没事，他不算暴论，
啊，他曾经暴论过，他曾经这个说呀，说这个电影院呀，就是 cinema 这个东西啊，其实是靠这种特别核心向的这些影迷去支撑的，但是这些人最终也会把这个东西引向灭亡，
没错，
因为他们会建起这个高城低壑，让其他人踏不进来。
嗯，
就像这个泰戈尔在《吉檀迦利》里有一首诗，他讲就说那个具体诗句我忘了，他说就你不停的去筑垒，严丝合缝的把这个墙啊，生怕有一个缝隙，你这个堡垒筑到最后，你就再也看不见你自己本身的样子了。
对，
其实这个苏珊·桑塔格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你越想让那个城墙坚固，你越想让它完美，到最后它一点缝隙都没有的时候，外面就看不见里边，这个东西就发展不了了。
我也不需要再看见你了。
对，
这个是因为
建立一种巨大的优越感。
对，核心观众他把这个筑垒竖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对文化形式的这个定义权。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现在就包括游戏界也有一些这种，就是把游戏拔的某些东西拔得很高很神圣，我觉得要警惕这种趋势，这是非常不好的。
极高的
电影在这电影在这上面吃过亏，我看这个电子游戏是电子游戏相比电影是那个更新颖的东西。咱们说游戏是更古老的，但是电子游戏是更新颖的。
是，
我觉得要警惕这个东西，不要被这些东西占据。就是，但是好处就是说，电子游戏从一开始它就是跟着这种网络文化这些东西，大众去评价体系去诞生的。
嗯，
这一点是它本身天生跟电影不太一样的。
是，
嗯，
那您说这个21世纪这个片子啊，就是您觉得它新的地方在哪儿？就是冲击您的，除了说那个剪辑，刚才我们说了，
嗯，
它有很多就是跳脱的，然后非逻辑性的、非连贯的这样一种就是很新的剪辑方法，其他的部分还有哪些？您从专业电影人角度来说，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就是那种各种新的这个新时代的媒体形式对它的影响。
嗯，
其实我们说这种碎片化的东西，你要往前推的话，最早可以推到吉加威尔托夫的这个持摄影机的人。
哎，
但是现在对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学界呀，就是今天我可能会讲的比较理论啊，因为我对这个片子整个的拍摄背景其实也没有那么了解。
嗯。
那个其实电影学界现在相对比较新的一个理论研究范畴叫后电影，
后电影
叫 post cinema，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论文。
嗯，
post cinema 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说，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电影一定要把这些新时代的东西，新时代的这些大家能够接受的形式给纳入进来，
融入。
对，那么其实像这部电影，我觉得它不管是在剪辑还是在剧情，你看它那个剧情这种，我能讲这个时空穿越这东西吗？它有这时空穿越这梗，像这些的话，如果你放在80年代拍一个电影去介绍的话，可能我整部片子都是围绕着它。像这个《回到未来》，那个时候我用整个一部片子就是为了给大家解释这个时空穿越这个东西。
是，
而你看现在的观众，因为他们长期的玩这些带时空穿越的游戏，看这个有时空穿越梗的网文，
是，
然后这个听很多这种时空穿越的段子，那其实这些东西接受多了之后，我们看这部电影，他就放弃了去解释这些东西，他 天生的认为你是懂的，
嗯，
然后上来就告诉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片子我看到有一些这种差评是讲，就是说他好多这些设定没讲明白。但
其实
他
是默认共识的，
对，他其实是有点像那种类型片的默认共识，他觉得大家应该对这个语汇已经非常熟悉了。
对，
那么其实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为什么这个有这个片子特别看脑电波对不对得上。
是，
你就是说如果在这一层就卡住的话，那就确实是这个片子就是不属于这些观众的。那就是说每个电影它有面向的观众群，这个电影就是面向这些一看就能看懂的观众的。
嗯，杨老师刚才说这一点，其实我举个例子啊，当然就是也不算剧透，
嗯
啊，就是它里边第一次出现时空穿越这个概念的时候，它其实是用我们这一代观众非常熟悉的动画化的元素。
对，而且它就不进行这种所谓科幻或者奇幻那种逻辑上的解释。
对，它不去做逻辑解释。
你比如那个我刚才提那个像回到未来，他那个逻辑解释其实就用了一个大概20分钟，
嗯，
才给你解释了。像后来到那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那个时空线索，还是叫就是有一个对讲机能够在这个20年之间去对讲的一个片子，我忘了那个片子叫、还是叫黑洞频率啊，那个片子，他那个也是说为了解释那个时空，其实花了很长时间，包括像后来蝴蝶效应，
嗯嗯，
但是你看到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观众现在年轻观众默认的对于这些情节接受的默认共识已经变了。那天我看到一个小学生对这个片子的评价
啊，小学生，
对，就是我觉得小学生对这个片子的接受能力可能反而比这个50-60岁及以上的观众要快，
嗯。
就是因为其实他们一开始就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他们就长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就这些提到这些梗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更亲切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评价是说，他从叙事从技法方方面面都透露着一种新时代电影的气象。
嗯，
这个跟这几年的有几部片子还是有点像的，
嗯，
就是那种新时代气象，像这个芭比。当然，我知道这个21世纪安全撤离可能最大的槽点是这个芭比最大的优点。
嗯，
然后这个
有点那个相对的意思。
对，
嗯，
然后像这个不要抬头，
哎，
我觉得这都是属于特别有新时代气息的电影。包括去年还是前年，美国有一个大卖但是影评人很不喜欢的片子叫《爱与怪物》，我很喜欢。
哦，
我觉得那个是他就是好多人说他叫 AI 写剧本，我觉得那个就是游戏叙事嘛，就是游戏化的叙事，就是这样的，就是跟这个传统的追求那种严丝合缝、
高度严密的逻辑。
对，因为我最近也接触到一些游戏剧本的写作，我知道就是说游戏剧本其实跟电影剧本在主角上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嗯，
就是说游戏传统的这个电影剧本写作，我们会追求说主角应该是一个立体的丰满的从前到后的人，
嗯，
他有一个我们给他设定好的东西，然后让观众去接受。
哎，
但是游戏不一样，游戏是要让玩家带入这个角色的，所以这个角色恰恰不应该有特别特别强烈的这种就是预设好的他的这些人物抉择，这种人物命运在里边。
嗯嗯，
可能我们说90年代的游戏，像这个那种传统 RPG 流行的时候，他还会这样，就是做一些那种更传统戏剧上那种经典式的人物。但是我们看这几年的游戏，其实他们已经越来越开始，就是把这个主人公反而会做的相对模糊一些，让玩家更容易带入，让不同的玩家都能够从主人公身上去找到他需要的东西。
是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21世纪安全撤离，包括前面提到有几个片子，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在主人公塑造上呈现这样的特点，就是说他们这种更加模糊一点的主角其实更容易让观众去
带入
这个人。
嗯，就是刻意的把他人性或者是人格塑造这个部分的
不要做的那么见棱见角，不要做的那么这个就是把所有东西给你说得很清楚，
他会抽离一些，就像这个
他会让这个人就是那种就像给了你一个人物白膜，你可以自己去捏。
对对对，
而不用接受这个 BioWare 给你捏好的一张一张的丑脸。
您对这个还是意难平。但就是从这个电影本身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关于主角的人物塑造，
嗯，
其实这个也是争议的一个方面，
嗯，
就是他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有点刻板印象倾向的，他刻意往那种就是情绪描述的单纯直接的那样一个方向去。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恰恰是比较新时代美学的东西，
嗯，
就是说因为我把这个人物做得越确定，其实能够带入他的人越少。
嗯，
但是我把这个人物做得越有这个空间，其实大家能够带入的越多。
是
我们当然也说这个时代不是说我们放弃那种古典的经典的那种人物的追求，
嗯，
但是我们说要能容得下新时代的东西，
或者说我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是其他的，
嗯，
比如是经典叙事的电影片，
嗯，
那么我创造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本身有他的特性，有他的这样一个选择啊、方向啊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认知，但是呢，
嗯，
在二十一世纪这个片子里，
嗯
啊，我们所看到的角色实际上是为观众的情绪服务的。
对，就是它是一种更游戏式的，
是的，
它是让观众来跟这个，它是邀请观众和他来共同完成这个人物的创作。
嗯，
那么在这一点上，其实就是跟这种传统的这种塑造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嗯，那就是本身来讲的话，您刚才也说了，他的人物角色是非常游戏化的，其实它里边的环境，
包括它的逻辑，
它的逻辑也
都
是非常游戏化。
对，只是我们只能微剧透，就不能大剧透。
对对 对， 对，
它这里边其实有很多那种像游戏似的这种找道具啊，
哎，
这个然后根据道具去完成任务，类似这种
进行选择。
对对，
啊，
然后就是游戏有好多那种好玩的点是在于你可以亲自去操作。
对，
电影你是没法互动的，但是他把那种东西就是用他巧妙的那种天才式的视觉想象力，把这些东西给你填过去了。
是的。
啊，然后就整个电影让你越看越爽。这片子反正我是看了两遍，
嗯，
我自己先点映看了一遍，然后又这个，首映又看了一遍，
嗯
啊，
嗯，这片子是反正今天早上我看了一遍，我决定跟您录完之后我再去看一遍，就真的是带有一种持续不断的，然后就是把你的情绪和你观影的那样一个注意力就不断的往前牵引和推动的那样一个爽感，
嗯，
就很快乐。
对，就是其实就是那种我觉得他给我的一些这个爽感跟我最近看一些短剧给我的那种爽感是类似的。
嗯， 嗯，
反正我知道这个我们这个行业里很多人提到短剧嗤之以鼻，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新时代的东西得学。
嗯，
就是他就是掌握了一些这种新时代的叙事方式，这观众才喜欢他。
是
啊，
而且他这种叙事方式怎么说呢，他在现在还没有一种就是理论化的或者说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其实我们说就是欧美的学界已经在研究这个了，他那个领先的那个理论就是叫后电影。
哎，
但是就国内目前这个后电影这个理论的引进可能还这个相对比较初级的阶段。我知道这个有人做这方面理论引进，但
是
主流的学界可能还不是特别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我接受，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电影越好，就是年轻人越好找工作。
嗯，
一定得支持他。
嗯，一定
啊，
就是这个您怎么往深里说说？就是
我这个，那我就这个要继续说了啊。
啊，
我说这个，其实我们说这两年这个，我们知道电影这个圈子里，我也听到过一些这种叫“电影已死”啊，就是电影要完蛋了这种论调啊。
哎。
反正我一直都对这个论调嗤之以鼻啊，就是，我反而觉得就是电影第一次有这种论调啊，大概是在一战之后，那时候因为高盟啊、百代这些公司要倒了，然后觉得电影可能没有什么发展了，然后法国有一个叫路易·德吕克的人，他就开始觉得说我们电影啊，从1896年发明开始，将近30年，这事儿太憋屈了，从1896年到现在，我们一直被当作是这个传统艺术的附庸。我们一直被当作是，哎，你能够通过图像把小说表现出来，你能够通过摄影机把戏剧拍下来，哎，你这个东西好在这儿。
嗯，
这个德吕克提出了一个叫上镜头性的东西。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如果你要按我翻译，我觉得就叫电影性。
电影性，
它就叫就类似像什么文学性、戏剧性，
嗯，
它就叫电影性。然后那个时候他提出就是说电影应该设计符合自己表现手法的一些东西，
嗯，
后来形成了世界电影的第一次新浪潮。
嗯，
那个时候是恰恰大家觉得电影要完了的时候。其实不是电影要完了，是上个时代的电影审美被更新了，上个时代电影审美要完了。
嗯，
那就是意味着这个时候反而意味着新时代的电影审美要诞生了。
是
电影第二次开始集中有这样的论断是在50年代。
嗯，
是由于电视的影响造成好多人愿意在家里看电视而不是去看电影。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传统的这些豪华巨制卖不了票了，特别标志性的一个事儿是后来再往后一点的，像这个埃及艳后这些片子，
哎，
大赔特赔，直接把好莱坞最后一个 在草创时期就开始当制片人的这么一个大制片人，达雷尔扎努克直接给搞退休了。
嗯，
然后像那个时候也是整个电影界都在说电影要完了，然后后来我们也知道像其实那个时候你说电影要完了，其实也就意味着新时代的审美要诞生了。
嗯，
那就是著名的第二次新浪潮，我们讲是从法国电影新浪潮开始，从特吕弗戈达尔开始，后来到了美国的新电影，
嗯，
到了这个马丁斯科塞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嗯，
到这些就是现在还活跃在一线的这些优秀的创作者。
没错。
那我们知道像上个时代建立的美学到现在啊，其实已经有，如果我们不算那个九十年代的那次就是全球化电影运动的话，
嗯，
那其实你说从这个好莱坞新电影从这个新浪潮开始到现在也有60年，接近70年了。
对，
如果我们再把这些东西奉为圭臬的话，我们就是在时间的长河里刻舟求剑，我们就是在自寻死路。之前我听过侯孝贤老师的一次课，就是属于那种私底下就是关起门来给我们授课，
嗯，
讲了一下午，
嗯，
当时侯孝贤老师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嗯，
他说如果我们新一代的电影人天天想着怎么成为侯孝贤，怎么成为杨德昌，那我们的电影就是死路一条。
嗯，
我永远记着这句话。
你不能说是简单的模仿或者追随，一定要有开创。
对，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跟很多的有一些这个创作者聊啊，就觉得你看我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新浪潮范儿？我这个是不是像戈达尔，是不是像特吕弗？
嗯，
我其实想说的是说你这个时代的东西你越像戈达尔越像特吕弗，你就越没有新浪潮的精神。
嗯，
你就越离新浪潮背道而驰，就是戈达尔听说的都得推一句。然后这个我说一下这个为什么
啊，
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回顾了第一次新浪潮和第二次新浪潮，他们的本质是什么？他们的本质都是对上一代美学上一代陈规的反抗。
是，
比如说像德吕克他们那一代反抗的是什么？反抗的是我把摄影机架在舞台前面拍个舞台。
对，
我觉得德吕克觉得电影应该是电影，他不应该是说我就拍个舞台把它
舞台剧的转录。
对、
啊、
我不应该是像吉斯公爵御赐记那样的东西。
对对对 对, 对，
我应该是真正的寻找电影自己的传统。然后他们是什么呢、
嗯、
他们找到了他们相当于比他们大两倍的这帮电影人搞的东西。
嗯，
这个卢米埃尔、乔治·梅里爱、
嗯、
他们搞的东西，然后他们认为这个是真正电影的伟大传统，然后从这个角度去建立了电影一些新的美学，然后包括把这些什么叠印啊这些剪辑技术在那个时代都有更新。
没错，
我们知道第一次新浪潮从法国这边建立理论到后来苏联的蒙太奇其实都是他的这种实践，都是那个时代电影在寻找自己的东西。
嗯，
那么其实包括像美国那个时候格里菲斯他们稍微早一点，其实也是建立了电影一些规范的，一些新时代只属于电影的规范的。
嗯，
那么到戈达尔、特吕弗他们这一代，其实他们反对的是谁？他们反对的是从格里菲斯那一代开始建立的一些陈规。比如讲，我们说这个戈达尔有一个这个谈新浪潮必备提及的技法叫跳切，对吧？
对，
跳切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拿摄影机对着老白，
嗯，
然后这个老白在吃东西，我觉得让他把这个包子整个吃完啊，这事儿太麻烦了。
是的。
然后怎么办呢？我拍他一个这个刚咬第一口的，然后我这个一直拍他吃，然后等他吃完之后呢，我到剪辑的时候，我把他最后一口和第一口留下，然后中间唰全给剪了。
对，
我们知道传统的电影剪辑有一个原则叫30度原则，就是说你两个镜头之间，两个这个接起来的镜头之间，他们的角度应该差30度或者以上，
嗯，
这样才不会有穿帮的感觉。
嗯。
因为你自己去，您平时这个去拍东西，您可以试试，您两个镜头就是在角度在30度以内去切，然后他们就在时间上又不是完全连续的，
对，
那就会有这个跳切的感觉。
嗯，
但是你这个角度一掰到这个45度甚至90度，那这个跳切的感觉就没有了。但是你如果掰太多，可能又越轴了，
对、
嗯，对吧？像轴线什么这些东西也是那个时代建立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
嗯，
戈达尔就唰把中间那两刀给剪了，这是听了梅尔维尔的建议，结果就发现这个电影的剪辑节奏、速度、叙事的效率整个提高了，变快，迅速的提升了。那么其实跳切的本质是这么一个技法。
哎，
那我们说这个跳切，其实从根儿上来说，它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其实是从乔治·梅里爱的技法来的。
嗯，
乔治·梅里爱最早用跳切来做特效，就是说我比如一辆车从这儿驶过，然后还是这个角度的镜头，但是我下一个镜头切的是一个空的场景、
嗯、
这车没了，
给切走了，
它形成了最早的特效。
是，
那么其实我们说电影这么多年，如果我们一定要去揪说这个从21世纪安全撤离，就像这一个时代这些新的片子它有什么完全革命性前人没有用过的技法， 那我觉得只有一些技术上是之前时代没有的，但是美学观念上，其实按照马丁·斯科塞斯的说法，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你不管认为是多新颖的事情，1913年之前都有人做过了。
没错。
那其实我们其实是对传统的再一次往回发掘，它有点像这个文艺复兴的感觉。那么我们看这个戈达尔他们那一代人，其实是在反对第一代第一次新浪潮建立的东西，而第一次新浪潮是在反对这个电影建立之前艺术界的陈规。
对。
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总说觉得这个传统的电影要完蛋了，这种古典电影要完蛋了，我觉得好啊。
嗯，
就是古典电影也不能说让它全完蛋，其实这个时代
该完完吧，
还是有古典电影精锐的，但是我们不必纠结于它。
没错，
我们应该去拥抱新时代的电影。
是的，这就让我想起杨老师之前在几期节目里边分别讲过的，就是青年文化、青年电影这个部分，它给这个艺术形式所带来的改变，
新生命力。
是的，
其实你像戈达尔、特吕弗他们那一代人，也是当时的青年文化对他们巨大的影响。
嗯，
那个时候我们讲第二次新浪潮，是那个时候不是讲这个电视的影响特别大吗？刚才我们说过，那其实他们也是很受电视技法的影响，就是因为摄影机变轻了，所以他们大量拿着摄影机上街，随时拍，随时就把这个素材留下来，然后就剪，也不管这个录音质量是不是特别完美。
对对，我不是说堂而皇之或者是非常郑重的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我是要表达的，
那是就是新时代的技术给我们造就新时代的东西嘛。那其实我觉得像这一代的话，我们有了更好的 CG 技术，我们有了这种动画，我们有了游戏方面这种最新的叙事经验之后，把它大胆的堂而皇之的用在电影里，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没错，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虽然它讲的是个穿越故事啊，但是它里边很多的这样一些内容，就是现实的部分和这个就是两条现实的线里边，它有很多方式方法都完全用的非现实的魔幻的，
就是直接把这种就是半动画式的东西和这个现实的东西就接在一块儿。
对，
它其中还有某些就那种插入式的段落，就是说我讲着讲着突然插一个那种插科打诨式的东西。其实你像这种就是突然剪进来的话，我们看在这个电影早期是谁最早这么用，爱森斯坦就这么用。
对，
所以你看我们一把就是这个片子，你看上去这些东西好像离经叛道，但是你往那个电影第一代的那个传统去追，全都有人做过。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李阳老师就是导演，他在这方面明显是有关怀的，因为他里边有一场戏，他那音乐用的是莫里康内死刑台上旋律，那个 Here's to you。
那一个
就是我看到那个时候，包括说这块我们不能剧透啊，因为那一部分还是挺有冲击力的，包括使用的技法，就是杨老师知道我在说，
我知道，
对对对对。但是我看到那时候，我就觉得李阳导演是真的非常非常对电影有这种
非常这个
非常深的理解，
有非常深的理解，就是才能够不拘泥于这个传统的经典。
是的，然后他又能把经典引入到新的形式里，又能让新的形式抓住观众的眼睛和思绪。
对
对，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所以像这个片子，包括我这几年看的一批啊，从这个我觉得应该从头号玩家开始，就是我认为从头，
我还想说说一会儿，我还想说说他跟头号玩家不太一样的东西。
对，头号玩家相对来说那个故事更线性、更传统一些嘛。但是说其实他这种新时代文化的影响已经开始这种大规模的进入了，
它呈现出来了。
我们讲一个电影新，有可能是叙事性，也有可能是形式性。像二十一世纪的话，它更新的是它的形式。
是的。
那么像这个，像去年什么《芭比》这些片子，我觉得更新的是它的叙事。那么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说那你说上个时代经典电影有没有存在意义，我觉得有啊。像这个去年也有这个上个时代所有美学的精锐毕其功于一役的这种片子奥本海默，
是
对吧，那就是把上个时代所有这种经典的东西，
极致
所有这种学院派的经典的这种极致的这种技法的这个60年的功力全都在这一部片子里给你展现出来，这也是很厉害的。他的就是奥本海默的技法涵盖了从60年代现代派到这个全球化电影，到这个应该更早的那个新型好莱坞电影，然后到这个法国的这个视觉派这些导演，就是他们的这种技法上的好的点在诺兰电影里都有体现。但是归根到底，诺兰是这种上个时代经典的这种最后一舞。但是像这个二十一世纪这些片子，我觉得它是真正新时代才能有的那种
新兴生命力，这是我们在刚才聊天过程里边反复提及的。对，我很喜欢李阳导演的一句话，就是43岁正是中二的年纪。
我觉得就是反正这个片子我用了一个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有新浪潮精神的电影，这才叫、
嗯、
这叫 Z 时代新浪潮电影，
就是你就这就是定义了。
对，我就反正我这么定义的、
啊、
至于这个别人同不同意，就是他爱同意不同意
另说了，
反正我是这么觉得。
嗯， 嗯，那他其实在很多方面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生的东西，所以说同样存在着很多方面很难被人理解，或者是很特化，然后以至于理解它要有一些成本的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就是说当我们谈一个东西足够新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放弃了一部分观众的，
嗯，
放弃了一部分就是不能接受新时代这些东西的观众的。
哎呦，这个你如果说你面对市场说的话，就其实是有需要有点勇气的。
对，但是其实这两年这样的电影还不少呢。
而且其实我观察到目前的一些，就我们自己来聊天啊，就是我们目前观察到一些游戏产品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趋势了，就是
分众。
对，就是他像
追求所有人都喜欢，
对，他也不是说像那个就是我们传统概念上的文艺片儿，
嗯，
那样的一个意图，就是说我只给某些人服务，
嗯，
对，他有那样一种怎么说呢，若隐若现的一种表达吧，就是有些观众可能无法接受或者说无法理解这种服务，但是不要紧，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他和我的选择这个里边有一些就是微妙的差别，但是某些观众注定很难进入他的世界。
我其实一直有观念
啊，
就是说电影为什么每年要拍好几千部，
嗯，
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要产生十几万部电影，
嗯，
就我也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可能有20多万部吧，
嗯，
为什么要产生这么多电影，
嗯，
就是因为人有这么多不同的口味，甚至比这个数量还要多，
嗯，
那其实一部电影喜欢或者不喜欢，我觉得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
嗯，
这个片子反正我也说了，我觉得就是说是我们喜欢，也不是说这个，也不是说他就是所有人看了都觉得经典完美的片子，
没错，
因为我说我这个看这么多年电影，学这么多电影，拍这么多年电影，我到现在我的观点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完美的电影，
嗯，
就是
那不可能有啊，
不可能有，而且就算你觉得完美，一定也会有人觉得不完美，
嗯，
那就是每个人他的经历啊、背景啊、他的这种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嗯哼，
这个是特别正常的，
嗯，
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说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特别适合这个像我们这样这个80后、90后成长起来的这些观众，
是
新时代的审美的这种电影，
就它叙事构建是按照我们这一代人的认知途径建立的。
我知道这个电影当初找投资的时候还特别困难。
嗯，
我听到的消息是说，它一直到2019年就是属于去这个大公司过会，就完全过不了。
嗯，
是因为这个那个大公司的这个相关部门看了之后，就是看不懂这个剧本。但是我看最后的
挺正常的，
看这个最后的呈现我也能明白，就是说这个电影一定是最后你看到那个视觉的东西你才知道它是成立的，
嗯，
你仅仅看剧本你很难判断它是不是成立，
是
这个确实我也不是说这个大公司的这个绿灯会部门不行啊，确实这事儿是非常有难度的，
嗯，
就是你搁我也就是说这么一个剧本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是说我100%就能判断出来，
没错，
嗯
嗯，就因为它里边不属于文本的，
对
那些东西太多，
而且不属于那种传统评价体系的东西也太多了。
是的，
嗯，
然后、
就是、那
这些东西又很难在就剧本会这种形式里边把它过出来。
对，而且它挑战那种传统的那种连贯性的叙事、连贯性的剪辑。
对，
挑战那个全球化电影以来那种。就是我要追求一个
放之四海皆准的
对
准则，
放之四海皆准的那个主题。
这个主题的选择就是21世纪这部片子，您觉得就是它这个主题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评价，就是那个青春疼痛片啊，然后
它本质上其实为什么我觉得最后光线会投入片子，我自己的判断啊、
嗯、啊，
就是它其实还是在光线特别擅长的领域，
嗯，
青春片
是它就是青春片，
它本质上是一个这种玩的特别炫彩、特别新时代的这些东西全都加上去之后，它还是一部青春片，
是
但是我们说青春片是一个特别成熟的类型，在咱们国家的市场上，
嗯，
它每年可以稳定的产出很多这个具有盈利能力的片子，
是，
而且票房非常稳定。
对，比如这个郭帆导演《同桌的你》啊，
对对对，那个也是咱们这个青春片很经典的一部啊，
没错啊，
嗯，
但
就是我也知道那个片子很多的拍摄内幕，
嗯，回头可以讲啊，
嗯嗯，
但就本身来说的话，让我惊讶的是它这个青春片的底色，他这个青春片的底色
不再是青春伤痛。
对，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观众啊其实更愿意接受爽玩式的东西。
是，
你看我现在看这个短剧，我就感觉到我最近看一个短剧叫《我的爷爷是大佬》，
嗯嗯嗯嗯，
哦，真的谁还在跟你铺陈三十分钟说讲这个我爷爷是怎么决定在这个阎罗殿这个造反的？
没有，
也不会讲这些了，上来就是我在坟前给爷爷烧纸，然后突然我电话响了，是我爷爷打来的，
对，
我好惊讶，接起来，然后这个是
我爷说，
我爷爷说，我现在在阎罗殿造反，你快多给我烧点军火，多给我烧点钱，我有军火，有军费，我这个以后这个阎罗殿就是你就是这个阎罗太子
啊，
反正这事儿你要细想的话，差着辈儿呢，
是呢，
但是呢，反正大家就是，反正我看的时候我就不带脑子了，我也不细想，然后就那么一个小时就看下来了。就是其实现在的观众追求的是这种东西，就是我最快速度把事件给你，然后这个东西
你快速进入这个世界，
快速进入这个有趣的世界，然后推着走就行了。其实这个也特别像我们玩游戏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游戏不是说最快速度让你建立一个多么曲折的这种叙事，
是
因为玩家还要学玩法呢，如果你学玩法的时候还要给你一个特别复杂的故事开场的话，玩家那个脑子里那 CPU 啊就宕机了，
那整不住。
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看游戏的开场啊，就是说这几年的游戏设计啊，不是说最早开始有游戏的时候，它那个整个的这种故事设计啊，会一上来相对来说会给玩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开场，然后让你在这个游玩的过程中逐渐去了解，甚至逐渐去拼凑这个故事。
嗯，
但是这个我们说电影传统上还是讲，就是我一上来要把这个从一个有趣的人物给你开始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其实现在受游戏啊，受漫画这些新形式的影响的话，
嗯，
其实越来越多大家是从一个有趣的世界，一个有趣的概念开始进入的。
我先进入这个概念，然后我再说其他的事儿。
对，包括看最近看一国漫叫《天气预报》，
嗯，
其实就都是这种，就是包括前一阵看那个《我独自升级》，
嗯，
都是说一上来那个概念吸引我，我往下看。
嗯，
说你至于这个人物里边这个多么的这个drama，多么的这种传统戏剧上的那种精彩，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新一代的这个，就像我们说那个主人公塑造的转变一样，其实新一代的玩家他们是说根据我自己玩游戏我是怎么玩的来塑造这件事儿，
嗯，
而不是说你直接塞给我一个东西我去接受，
嗯，
大家更喜欢这种，大家更喜欢这种共建式的东西，你给我一个世界，
嗯，
我也能在里边添上一笔。
对，
这是现在观众更喜欢的，
走向走向共创。
对，所以
我反而不应该把这个世界就是塞得太满了。
对，我不应该把这个人物做得太严丝合缝了，
嗯，
不应该把这个故事给你塞得满满当当的，一切东西都不给你留空间，我应该给大家共创二创的空间。
嗯，
所以为什么现在像后世啊，像 SCP 这些东西会火，
嗯，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大家追求的不再是说传统艺术形式。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电子游戏是一个特别革新性的这种艺术形式，是因为以前所有的艺术形式它都不管跟观众有多大的互动，它都止于说这个创作者在猜测观众的爱好之后制作一个完整的东西，然后让观众去接受。但是我们看游戏是什么，是在这个整个东西它传播在大家游玩的过程当中，大家一点点去补齐这个东西的。
嗯，在传播的整个过程之中，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画面或者是把它的内容按照我们的想象和需求，
对，
把它填充起来。
对，
嗯，
所以你看这个迪士尼为什么他这两年他要开发像曼达洛人这样的东西，
嗯，
也是说因为像星战这个 IP 大家也想了解那个世界其他的部分是什么样的。
嗯，但是就是像那个从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这样一个片子，就比如说他介绍他的背景，这个是在外边放出的，就是简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远离地球一个 K 星，然后就是90年代1999，类似于这种。那么其实他在这里边也是交代给你一个环境， 而这个里边就是说那个九十年代那样一个画面或者场景，每一个经历过的人依靠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去补充和完善的。
对，就是给你一个大概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去补充画面内的，你也可以去补充画面外的，反而这个世界最终是什么样是在你脑中形成的，强调的是一种共创。
对，
我觉得这
是属于我的主观的这样一个认识，
这是特别代表这个时代这些新的电影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其实大家一起去完成这个事儿。
对，
观众的接收也是这个事儿完成的一部分。
对，然后包括说是像导演讲这个故事，导演讲这个故事重要吗？很重要。
嗯，
但是呢也没那么重要，而且就是他也不像之前就导演要反复的强调我讲这个故事的重要性。
对，所以我们看去年的奥本海默和芭比这事儿就特别典型。
嗯，
你看奥本海默这个片子就是属于所有东西严丝合缝给你做好了。
嗯，
它是一个精美的大餐给你端上来了。
哎，
好吃。
嗯，
但是这菜怎么做的你是一点都没有参与，你也别问。
对，
这个厨子就是水平高，他就是做出来就好吃。芭比是什么？芭比就像火锅。
嗯，
他这个是这一堆材料在桌上，你是自己决定怎么吃的。
嗯，
然后我觉得像《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啊，像这个不要抬头啊，像这个《头号玩家》呀，这些片子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说他把这些东西端上来，他像火锅一样，
嗯，
大家一起来煮火锅，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很丰富，
而且他有这种特别丰富的二创的空间。
是的，嗯，这是他设计巧妙的部分。
对，这个就看您是喜欢吃哪种菜了。
哎，
您要是喜欢吃就是厨子做好了，就是合口味就好吃，不合口味就算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确实传统的电影美学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您更喜欢大家聚在一块一边聊一边吃火锅，
嗯，
那我觉得这个《二十一世纪》这样的片子肯定更适合您。
嗯，没错，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所谓这批电影为什么叫 Z 时代新浪潮。
嗯，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它这个定义，它定义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们对第一次新浪潮和第二次新浪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义，只是能总结出它的一些特征。
嗯，我们说前后有这个时间阶段，然后会有
产生这样
一些事儿，然后它
的电影有特征。比如说第一次新浪潮，我们总结它是对战前这种古典艺术对电影统治的这种反叛。那么说第二次新浪潮，其实它是对这种好莱坞古典美学的那些东西，包括他们制片方式的反叛。为什么他会提出作者论？其实就是为了反对制片厂制度。
嗯，
那么其实你这些东西凑在一块儿的话，我们说这个时代电影，那它的新在哪儿？它就是把一些上个时代认为离经叛道的、不应该在电影里出现的这些，甚至被认为是低俗的东西，
嗯，
比如说游戏的叙事、漫画的影响、网文的影响，
哎，
流媒体的影响，
是
甚至是
这种。哎，您说的确实对，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对艺术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确实就认为说现在流行的这样一些创作
是低俗的
创作结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对，但是我一直持反对观点。我认为就是艺术形式，你要是天天说这就是说这个不算那个不算，这艺术就没了。
嗯，就还是回到这个就是艺术定义权和解释权，
一定是你先把它纳入到这个结构里来，然后你看它在这个结构里能够填充能够补充哪个部分的空白，能够就是因为你其实定义的越细致，你这个行业你这个艺术形式能够去涵盖的领域能够去涵盖的作品就越少。
嗯，
这是不好的，
是
这是会把这个东西引向灭亡的。
没错，
你这个高墙一旦筑起来，这个墙里的人就越来越少，
就还是那个道理，还是那个道理。
对，就是反正我一直就说，就评价所有艺术形式的时候，一定要警惕筑墙这件事儿。
嗯，
不要这个筑起一道墙，然后外面的人进不来，里边人
出不去。嗯
嗯，
各说各的。
对，
嗯，
然后大家是这个完全两套话语体系。
对，
而且现在这两年，因为这个互联网自媒体火了之后，其实我们看到这种经典的电影评价体系，其实已经在受到冲击。
没错。
但是呢，就是我们说那种经典体系还是有它好的地方，它很严谨，它有一套这个行之有效的经过多年探索的这种评价标准。
没错。
但是呢，我一直说我评价电影就是一个特别离经叛道的人。
嗯，
就是这个当代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应该把它纳入讨论来，他们都是这个电影有效的这个生命补充。
嗯，
他们都应该被纳入电影的范畴来讨论，这才是对的。 那么其实我们看《二十一世纪》这个片子，它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它能把很多这种传统上我们认为离经叛道的手法运用到电影里，
全都综合起来，
而且观众看了之后还能接受，那么这就证明
能买账，
这就证明他们不是说非电影的东西，他们是电影的东西，
他们属于电影，
他们属于电影，他们应该纳入电影理论讨论的范畴，而不是嗤之以鼻的说怎么能讨论这个呢？
哎，
我是真的，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在一些讨论会议上聊起这些东西，我听到一些这个老一点，当然不是所有啊，就是有部分这种老一点的专家，他们就会对这种东西嗤之以鼻。
嗯，
但是我一直持相反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
的。嗯。
那就像这个片子，它从2015年写完之后，就本子写完之后那个遭遇嘛，
嗯、
它一直到19年，
我觉得
张若昀进来之后才算正式启动。
我说句实话，他这片子15年如果就拍了2016、2017年出来的话，可能没有现在评价这么好。
是
我们说这个时代能出现这种所谓 Z 时代新浪潮的片子的话，其实是因为观众也变了，
对，
是观众能接受这些东西了。
就是我们往前推，现在2024年，这是9年。甚至接近10年前，
放在2015、2016年，这片子可能就太超前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片子可能主要的槽点也是因为它是2015、2016年创作的，它跟现在舆论环境、
它的写作手法、
舆论环境跟那个时候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对，
但是我就是人物不是给那个李阳导演做过一个专访吗？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过了好多年之后，到2019年，终于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个剧本了。
说明他里边这个选的21世纪安全撤离是从2019年撤离，这个点选的是很准的。
是的，他到2019年，然后张若昀看到这个本子，然后
终于有一位明星觉得这本子好了。
是的，他能理解，他能描述，就是
同频共振了。
是的，这就是你刚才咱们说的，在对于剧本还有对于叙事上，有一个共识的前提，而这个本子在之前。恰恰与那些就是我们不是也不是说经典或者传统不好，
嗯，
就是被经典和传统
说应该
框架规训的那批，就是他没法产生共识。
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戈达尔、特吕弗他们那一代新浪潮给我们留下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不要建立电影偶像，
嗯，
要反偶像主义，那个是新浪潮特别重要的一点，
要不断的反偶像主义。
对，而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一提起这个新浪潮，就动不动这是我的偶像，这个是完美的他的片子。我觉得，你这种方法去谈论新浪潮，这个恰恰是最没有新浪潮精神的。
嗯，
新浪潮精神就应该是这个戈达尔算个屁，特吕弗算个屁，我拍的东西比他好。
嗯，
这是新浪潮精神，你要追求在他们的这个美学成规上去革新，去拍出更新的东西来。你要是把他们的东西认为每一秒每一帧都是完美的，都是绝对正确的，就是这个跟他们的本身精神也是不符合的。
你反复去追求所谓的框架里的完美和正确，最后恰恰你要背道而驰。
我们叫狭义的新浪潮和广义的新浪潮。
哦，
狭义的就是说
这下辩证了，
对，你就照着它僵化的去学习，
嗯，
你也不是说拍不出好东西来，但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过时。
嗯，
我们现在如果再把70年前的东西当成新浪潮的话，这事儿就不对了。 我们现在应该有自己时代的新浪潮。我觉得像21世纪这样的片子，就让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那您这个
如果市场接受了这个东西的话，那我觉得未来几年会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冒出来。
那您这个评价可是够高的，这个就是你把它放在时代开端了，等于说是。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它，因为刚才我还提了好几部片子。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一代电影人，不要觉得电影要完蛋了，不要觉得这个 cinema 已死的这种暴论，
嗯，
我觉得这个 cinema 已死这种它是暴论。我觉得恰恰呢，就是
它很没劲，是吧？
电影的历史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证明新时代的大门要打开了。
嗯，
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世界电影第三次新浪潮的门口，大家要抓住机会，而不要自怨自艾。
嗯，就是你哼唧没用，你得想办法，
你得做事儿，
做事儿，做具体的事儿。
嗯，
就这个片子说，那个最开始写完本子之后，就画分镜头有。画了3000多个，分镜头，它里边
全给画出来了，
全给画出来了，就一个完整的分镜场景，三千个分镜头场景得有多厚？得有他妈？
因为它这个片子太新了，它确实得需要这么详细的东西才能去说服资方。
没错，
就像当时2016、2017年在做《流浪地球》的时候，当时这个最终能够说服这项目启动的是，因为郭帆在几个月内画了3000多幅概念设计图，
嗯。
然后把整个要呈现的视觉效果全都展现给这个有意的这个投资方了，所以最后这项目才能推下去。
是他
就大家看到那个视觉上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就这个项，但是这个项目本身在商业上来讲的话，其实它能够推进到最后面试，也挺难的。
我其实，在电影院看到21世纪，从21世纪安全撤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
对，
我说，哎呦，这个是哪家资方这么有眼光啊？他居然这个片子他会去投，就是真的。其实就是我觉得他们当初决定投这个片子的时候一定会是冒着巨大的风险。
对，
这是一场巨大的冒险，
因为你看这个形式你就知道，就是投资方肯定是，
因为我所知道这个片子也不便宜。然后希望他能赚到钱，这样的话能鼓励更多这样的作品产生，我们才能看到更多新时代的电影，才能有更多新时代的观众愿意进电影院。我们现在电影院的观众在流失，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总是用这个50-60年前建立的美学去拍现在的东西的话，那新的观众只会越来越少。这个旧美学拍出来的东西，那其实现在观众很简单，他们能选择的东西多了，我为什么不在家玩游戏呢？我为什么不在家看短剧呢？我都不用出家门，电影院我还得专门跑一趟，现在又大夏天的，热得跟什么似的。
我需要在电影院看到我在其他渠道看不到的东西。
你总得给我点这个，就是我想看到的东西，同时又是电影这种形式独特的能给我的
电影性。
对，
电影性，这就和我们就是打游戏的说这个游戏性。
对，
我所追求的这一类型的游戏里边哪些东西是属于我的游戏性。
对
啊，
游戏要追求游戏性，电影要追求电影性。
是的，
就是这样的。
是的，就包括说比如说我喜欢 RPG， 那就是现代技术加持之下 RPG 有很多很多其他成分，但我最看重的其中的这个成分是什么。这个我需要给出我自己的判断，这才是我选择游戏的理由。然后包括说，其实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就是这也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从21世纪安全撤离这个电影它为什么要特别对电波的原因。因为它对于自身的电影性的追求，它就是会筛掉一部分观众。
对，而且我是说这片子就是足够新啊，我也没有说它就一定是严丝合缝各方面都完美。
它那太不完美了。
而且我其实我也说了，我这辈子到现在我也没看过完美的电影。就是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说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真的有新时代的气象。
是，
它真的是有那种我要开宗立派的感觉。
对，
这一点是这个片子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虽千万人无往矣。
它是虽千万人无往矣。就包括说他在这个片子里边他也提到很多这样的意象，尤其是他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他的曲线也不是非常陡峭，他的情绪曲线也不是非常陡峭。对，但是他有一个引导观众缓慢的积蓄力量并且爬升的那样一个感觉。
对，然后到最后那个大决战那场戏，那个整个那个气氛啊，就充分的给抬起来了。
是的，
就是那种当时那个双线，然后大家看着这个
快速的交织，
快速的交织，然后各种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这种文化的梗，在里边这个
如此密集的
这个 holding out for a hero，
没错。然后包括说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形象也好，动作也好，然后其实它就是一个信息传达，然后这个信息传达它又不像头号玩家那样是一个堆叠式的传达。对，头号玩家是把所有形象用视觉的东西呈现给你，但其实就是他的文本叙事里边这些属于时代的属于游戏的那些东西其实不是很浓，而就是这个片子里边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具体提过哪个游戏，只提过一个，就16人街霸。对，只提过一个16人街霸这个事儿。
请各位当年有16人街霸的朋友想一想自己那盘卡带借给谁了。
哎你可得想好
借给谁了啊。
但是呢你可以
要是能想起来得赶紧给要回来。
没错啊，容易出事儿啊
会出事儿
会出事儿的。但是呢除了这一盘卡带之外，其他的地方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游戏的痕迹，包括说对
你能够拼凑出来那个游戏，但是他没有直接告诉你，
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但是他信息量非常是巨的。
黑色警戒
啊，对， 黑色警戒，然后包括一些人的这个扮相 MGS，
嗯，榴莲汁，
榴莲汁啊、
嗯，
对，是吧？而且上来是吧，师承这个河北李叔文，
嗯
啊，就所有的这些，他都在明确的告诉你，导演本人或者是写这个故事的人，他对于他所在的时空有着一个怎样的理解，还有他的记忆里边珍贵的那部分是什么？
嗯，
对，所以说在八九十年代生人的这批人看来，就是最后的那一刻就被击中了。
嗯，
最后这个最后几句话我说一下，应该不是不剧透，
嗯，
但是它是一个特别综合的情绪释放，而且在这之后，这个电影啪就结束了。
嗯，
干净利落脆，不给你任何留恋的机会和空间。他想描述的就是这么个事儿。他说：“我们清楚地看过未来的痛苦、死亡、离别，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跑，像痛击岩石的浪潮，一遍又一遍冲向陡峭的未来。我们变成旷野里的星火，想在夜空炸个粉碎，照亮长夜吧。”就，然后这个电影啪就结束了。
你知道他这个叙事内核其实跟谁特别像吗？
嗯。
降临
是，
但是它的形式上又跟降临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降临也是属于那个上个时代那种经典的各派武功，全都在那儿毕其功于
一
役的东西。
哎、
而这个片子是它跟降临类似的内核，但是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视觉和叙事呈现。
嗯，对，但是它这个意象，它在这个片子，如果说我们的观众能和导演对上电波的话，
嗯，
你就会发现这个意象无比的合理，
嗯，
不仅合理，而且上价值。就我们说那个电影叙事构建这部分，就上价值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它上价值在这儿，就它变成了一种就是在夜空中闪闪发光的东西。
这个片子就是属于，如果脑波对上，你就觉得特别上价值；如果脑波对不上的话，你就觉得怎么如此幼稚。
是
啊，就是这么一部神奇的片子。
对，所以说它。嗯，他真的就很挑人。你看我们很兴奋的在这儿说了一个小时，然后从技法，
但是可能
从这个、就是、
不喜欢这个片子的人听这期节目就会如坐针毡。
对，
然后
这也是这个电影，
觉得他们怎么会对这个电影如此兴奋。
而且他这是一个跟他是一个很难聊的东西，他真的很难聊。我跟杨老师坐在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沟通很多，但是还是很难聊，因为他里边有太多没法用声音和描述去承载的东西，
所以它有电影性，
希望大家理解。对，
所以它有电影性，
它
必须通过电影的方式才能传达给你，通过我们这么说的方式不太好传达。
而且你甚至真的是需要坐在电影院里看的。
对，
你通过其他的视觉渠道去看到它的时候，你的认识和它不太一样。
嗯，
这就是它特别奇妙的部分。你打比方说，我举您参与的那个片应该没问题，就是《流浪地球》。
嗯，《
流浪地球》的概念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情节，我用描述我也能给他讲的非常的充分或者是完美。
因为流浪地球本质上追求的还是一种传统叙事嘛，
他对，它是传统叙事，是的。
嗯，
但是你要说那个他里边就从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的这样一些场景，比如我跟你讲说天上下电脑雨了，
难以描述，真的
是吧。
嗯，当时我们那个我看点映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是其中有一场切黑白，你要是看过那个电影，您会印象特别深。切黑白，然后主人公被他几个同伴开车给救起来。
对，
这个时候全场安静，突然不知道谁冒出来一句小时代，
小时
然后全电影院爆笑两分钟。这就是观众和这个影片形成了互文。
对，是的，包括说它里边有非常多的就是他有一些处理方法，就是让你从传统电影的观影体验里边跳出来的东西。
嗯，
对，他里边有一些那个处理的技法，他那已经不是打破第四面墙了，他那个就是把第四面墙举起来摔你脸上。
对，嗯，
就很过分，
直接这个把第四面墙实体化，
对，
然后朝你扔过来，
对，然后扔过来之后，你发现哦，这是他想表达的东西，而且你结合他的叙事逻辑来看的话，还他妈挺合理。
嗯
啊，所以说这个片子就是它的妙处实在太多了。我们今天讨论很多有关电影性的东西，但是我想说，电影性真不是在观影过程中玄之又玄，或者说是被 文艺理论束之高阁的东西，它就是属于
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在它最早被论述出来的时候都是很直白的，大家后来只是为了方便写论文所以发明了一些专有名词，
嗯，
而这个东西同时建立了一些高城深壑，让这个城外的人难以进入。
对，
而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尽量把这些东西都说成这个白话。
是，就是我们想把它解释给更多人听。
嗯
嗯，解释完了之后呢，就是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怎么讲呢，你说依托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就是我们需要文艺理论或者说是一个概念给予我们在审美方面的这样一个支持。
嗯，怎么说呢，概念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是为了让大家的沟通啊，
嗯，
更加的便捷。
嗯，
比如说如果我们对电脑这个东西没有定义的话，那每次我都要形容一遍，我说这是一个它包含了这个中央处理器、输入系统、输出系统以及什么什么的一个可以用作计算的一个机器。
嗯，
但是当我们有了共同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计算机。
嗯，
而这个理论上这些名词其实也是干这个用的，要不然我每次一提到这个新浪潮我就要解释一遍，说这是什么什么年代谁谁谁做出来的这么一批电影，他们有什么什么样的共同特点。
嗯，
而一旦有了这个名词，我就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新浪潮特征的。
嗯，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它是起这个作用。
哦，其实就是压缩封装，
压缩它为了让语言能够传达的信息密度更大。
嗯，
但是信息密度一旦大了就会有壁垒。
对，
专业名词多就会有壁垒。
是，就是我之前跟社会科学还有人文科学的其他的老师们交流，也是这样的，就是有些老师就会说，不是说我刻意用这些概念去营造，
是这些概念已经定义了一个比较精确的东西，我用它比较方便。
对，就是他使用这个概念的目的也是在交流之中减少沟通成本，
嗯，
而非增加成本。但对于完全不了解的人来说的话，
嗯，
它就会增加成本。比如说你像这个，就是从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
嗯，
那个里边是吧，在下啊师承16人街霸，
嗯，
那就从那个格斗游戏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就是
包括他最后其实也变成了16人街霸的某一个角色。
对，然后你看他手上写着风林火山，
嗯
啊，那个风林火山是哪儿的，就是初代街霸龙那个场景里边，
嗯嗯嗯，
两边有一块牌子，上边写着风林火山，嗯，是那个风林火山。对
对，这就是说，嗯，就为什么现在我们叫懂的都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里边有太多太多的细节和内容，能够
它在减小一部分观众的理解门槛，但是同时在增大另一部分观众的理解门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这片子一定是它的评价会比较两极。
对
啊，但是我们是属于这个喜欢的那部分。
然后我还想到的一点就是，当另一部分观众的共识没有被建立起来，然后他的理解门槛变高了之后，他就会想办法从这个片子里边按照他的逻辑去寻找他能理解的东西。
嗯，
但是很难找到。
这片子真的就完全不考虑这个，
很难找到
不同频的这部分观众。
对，他们
完全不考虑，
完全不考虑。你也不用琢磨，就是它里边就是对于电影、对于游戏、对于时代发展的人文关怀的部分其实非常非常之多。
嗯，
但是呢真没有考虑到就是那些没能建立起共识的观众们怎么去看这个事儿，尤其是你用2024年的一些思维方式或者是社会逻辑建构的形态去面对这个电影，然后去评论他所描述的上个世纪，就是1999年的那样一种，就是中二小崽子那样一个精神状态，就精神状态非常美丽。
嗯
啊，这个时候两套叙事体系就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嗯，
这个就挺难办的，我觉得。对于他，
但是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文化领域是一个越来越分众的时代嘛。
嗯，
其实就是咱们前面也说过，一个作品是不用追求所有人都喜欢的。
嗯。确实，而且就是随着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受众越来越成熟，这个话是越来越能公开说出来的，而非就是在这之前啊，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啊，所有人呢，是吧？你不为所有人服务，那你做这作品有什么劲儿呢？但其实不是一个
商业电影要追求大部分人喜欢，但是你总归是有一些人不喜欢的。
对，
有些时候其实是个取舍问题。
对，
嗯，
它其实是取舍问题。
嗯，
你最后。只不过就是这个电影取和舍都 过于明确了。
嗯
嗯，实在是，
他真的对我们这样的人是精确打击，但是对另一部分人
太准了也，
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也是精确打击。
对，
嗯，
这个打击和打击那就不太一样了。
嗯
嗯，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片子来说的话，我跟杨老师这个聊天儿，
嗯，
最后其实想用。就是导演本身在这个接受人物访谈的时候，那个访谈非常好，
嗯，
内容非常的详实，叫如果你在21世纪感到失落，
嗯
啊，就是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先看看这个访谈，
嗯，
然后再去看这个
电影，
对，
嗯，
再去看这个电影。就是说1999年世界的变化特别有趣，好像很多事儿都在一刹那就变了。
嗯
啊，那么就是当时有这个，就是1999年世界末日的这样一个说法啊，包括说是导演本身他家里，就他现实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故。
嗯，
然后因为就是我跟他同年，我知道就是说他也经历过高考。
嗯，
那个阶段他也经历过高考，然后会有一些转变。
嗯，
他要从少年跨入成年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到最后就是李阳导演自己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小时候，他是少年的时候，
嗯，
他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和本领融入主流，但是等到成年之后，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固执的家伙，他有点分不清，我究竟是过于固执以至于没法融入人群，还是我在说服自己不融入人群是一个好事。我很想讲主流的故事，我想讲一个大家理解起来完全没有障碍不需要费劲的故事，但我从小说话颠三倒四没有重点，我费尽力气哪怕尝试讲一个青春的片子都得让人转一下才能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它让我转动起来的那一刻是非常非常美妙的。
嗯
嗯，这是我觉得就对这个片特别好的一个评价或观感，就是每一个男人的心里啊，
嗯，
就都住着一个18岁的傻小子。这个东西就是他通过具象化的表达，在大荧幕上看到这种形式，还是非常非常有，用我们西欧的话说，带劲的，
嗯，
非常带劲。对，而这种带劲呢，它又不是说简单的描述或者转述能够形成的，就还是像杨老师讲的那种，就是大银幕上的电影性。
对，它是真的一部属于这个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东西。
嗯，反正就是杨老师这边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也给了就是特吕弗之后的这样一个大暴论。
嗯，
那么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如果说
我这今天最大的暴论就是，你反对新浪潮，你才是有新浪潮精神。
哎，
你照着新浪潮走，你就是最没有新浪潮精神的人。
是的啊，就是向我者死，
嗯
啊，学我者生。你要学到新浪潮的精神，或者是它的灵魂，你就必须要做出反抗的那个行动，这才是青年文化本身，也是我们所倡导的青年文化价值的这个东西的所在。就像我们去说朋克呀，或者说其他什么，它有它的局限性，太有了，那太有了，
嗯，
就放在电影，放在其他任何的就是艺术形式上也好，你像就是过去我们讲说苏那个俄国的这个巡回展览画派，
嗯，
它也是青年文化在美术方面的反叛啊，
嗯，
对吧，就各行各业包括游戏也应该这样，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游戏
就是为什么这俄狄浦斯的故事常看常新，
常看常新，
就是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弑父循环，
反复的杀啊，
嗯
嗯，就反复的，就是我们实在不行可以想象出一个父亲然后把他干掉，对吧，
嗯，
就是在文艺概念上或者其他这个部分，总之你总得有什么玩意儿推翻。
嗯
嗯，行，那我们这期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就评价从21世纪安全撤离的这样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嗯，
然后这个我们聊这个时候啊，
嗯，
这个电影刚上映2天，然后我们也静观一下它后期的票房如何吧。
嗯，
就是也看一下它，我现在对于它的评价的两极分化特别有兴趣，我特别想看，就是喜欢人有多喜欢，喜欢在哪儿，不喜欢人他的不喜欢的点在哪儿。
我们用一句新时代的话来祝福他的票房
啊
，To the moon，
突。但你最开始尼克说那个就奔20亿去的啊，这、
嗯、就是真到20亿再说吧，
不老合适了，我觉得。
反正目前就是你要客观的说来看的话，就是应该到不了，
应该到不了。那
今年这个暑期档体量摆在这儿呢，
是是是，
就是整个大盘没抬起来，
对对对、
嗯，
也没形成就是一个规模化观影热潮。
嗯
嗯，行，那就祝这个电影的票房 to the moon。然后呢，李阳导演能继续实现自己从这个《李先机历险记》《坏未来》，
嗯，
以及这
一路的这个历程能够继续走下去，
能继续走下去，能够再拍出这样的片子。就像杨老师说的是，我们的电影应该有这样的片子，
我们应该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冒出来，不是说旧的东西不应该有，而是应该大家多轨并行。
是的，有新的形式，
嗯、
百花齐放、
嗯、
啊，这才是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文艺形态的健康的发展。
嗯
嗯，行，那这期内容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